好，我们就完成了编年记上的第一篇呢、就是族谱。人名跟地名都很难分得清楚，什么跟什么，对不对？不过还是有一些有趣的地方可以稍微分享一下。我们看到那个最后第九章这一段，最后那一小段，从35节开始，那个标题很清楚啊，那主角是撒乌尔。谈撒乌尔的往上就他的祖先嘛，往下是他的后裔，就两种写法。我们有再讲一次，我们在这个马窦福音的耶稣的族谱是从这个祖先讲到后裔啊，那么路加的是从后裔讲到祖先啊，这讲法里面。那我们从第七章我们前面读过六章，今天第七章开始，就是看看大标题就好了。每一个这个雅各伯的12个孩子啊，12个支派的，前面谈他的后代嘛，有些就比较详细，先一笔带过。前面有这个伊撒加尔、本雅明跟这个拉非塔，我们看拉非塔里就是一笔带过啊，就是几个就结束了嘛。那莫纳协也很有趣，我们知道莫纳协还有一个半个支派是在约旦河东啊。我们曾经读过了嘛，对不对？这边就再提，就是约旦河西的那个支派啊。那么在前面我们还记得，在这个第5章的33节啊，开始是这个莫纳协的在约旦河东的半个支派，就会出现两次嘛啊。那我就注意到特别提到了莫纳协在第18节啊，提到了姐妹啊，好像女性也开始某些地方会进在会谈到这个蛮特别的，我就突然发现的。然后是厄弗拉因支派啊，厄弗拉因支派有趣的是谈到这个厄弗拉因的儿子有几个人被杀，被谁杀呢？被加特的土人啊，这当然是当时的这个犹太人对外邦人的不太好的一个称呼方式。那我们的翻译者翻成土人了啊，我想大概就是原住民吧，今天应该怎么说这样子，可能就是知道这个过去的。这个过去不太在意这个，因为他们就是完全是犹太中心的写法嘛，对他们凡是如果跟犹太人的种族没有关系，都是外邦人，那在那边比较可能文化发展比较慢，他们叫土人啊这样子。那他被搞到这个人呢啊，这个人就是这个厄弗拉因嘛哈，他这个在厄弗拉因哀，他孩子被杀就哀悼很多，然后又生个孩子。他太太生的孩子叫什么？叫贝里亚啊！我家遭过患难啊！这个儿子有点倒霉啊，取了名字叫什么？好，那当然我们有个关键人，我们很熟的老朋友，在28节，这个龙的儿子若苏厄。我想开始再记一下吧。所以若苏厄是厄弗拉因支派，而厄弗拉因是谁呢？厄弗拉因是若瑟的子孙啊。若瑟在埃及生两个儿子嘛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雅各伯后来在晚年啊，就是扶着杖头拜的若瑟，把若瑟的儿子，本来是他的孙子啊，就接纳成他的儿子了啊，因为他大概觉得自己不配嘛，就是我记得那个若瑟的梦嘛哈、啊，这个太阳、月亮跟12颗星都要朝拜他嘛，那12颗星本来他雅各伯的本来是圣里面嘛。那怎么朝拜自己呢？所以跳出来变成别的。然后勒位因为是单独的十祭支派，所以就是10个儿子加2个这个若瑟的儿子，还是这个12支派这样子哈。这个稍微了解，这个是小常识了，没什么太了不起的。好，然后是阿歇尔支派。好，那整个第8章啊，谈本雅明支派，就最后一个啊，放到最后面哈、啊。那么我们还记得这个撒乌尔被召叫说，我是这个什么这个雅各伯里面最小的支派里面最小的孩子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好，那么整个本雅明在到最后面几个就看到这个在第28节，住在基贝红的有基贝红的父亲，你看这个好像那个这个人名跟地名也结合在一起哈。然后呢，他呢怎么样？这边有个有点难呢、啊，就基贝红的父亲耶伊尔，他的妻子名叫马阿加，看不太出来这个马阿加是耶伊尔的妻子呢，还是基贝红的妻子？但因为他长子就去生里面那个名字里面，因为没有基贝红，应该是基贝红的妻子了。我的感觉是我这么理解的。然后这边生了一个名单里一个特别的人是乃尔，啊，那乃尔呢，他在第33节就开始谈到这个撒乌尔的族谱，乃尔生克士，克士生撒乌尔，这个就出现了，大卫之前那个王嘛，所以知道这个 所以这个撒乌尔是本雅明支派，几个重要人物，哪个支派还是值得稍微知道一下了，就是、啊、就是很清楚的，这个洛苏尔是厄弗拉因支派，然后呢，撒乌尔呢是本雅明支派，但我们的达维我们当中是犹大支派，很清楚的。好，那这边一连串的名单，好，那这边就有趣，这边这个名字我们是很熟悉的，从这个33节哈，你说莱尔森克士。克士生撒乌尔，撒乌尔生约纳堂，我们熟嘛，对不对？约纳堂是什么？莫尼巴尔，还记得后来被怎么被达卫招来嘛，就照顾他，因为他是这个他的好兄弟的孩子嘛，这个名字可以稍微注意一下。好，这样子到第八章结尾呢，就是统计完，第九章第一节说好统计完了，然后呢第九章以后呢，就是先谈他们这个是犹太人犯罪被放逐，然后呢，就是放逐后的返乡之后的，所以第九章第二节一笔带过啊，有人被放逐，他们然后怎么样说回来了？第二节最初回来住己城，住在自己城内复业的，重新恢复他们的行业啊。以色列人司祭勒位和献身是最先回来的。好，迁回耶路撒冷的呢，有犹大、本雅明、莫弗拉因跟这个莫纳协支派。好，他接着开始谈啊，这个犹大支派在第四节，然后呢第七节谈呢本雅明支派啊，然后接着呢在第十节啊就直接讲到司祭了哈。那么说司祭必须是勒位家族嘛？啊，这有点好是。我有一点觉得奇怪，他那边特别谈到司祭哈。好，那么犹大家族回来690人，本雅明回来956人，然后呢司祭有1760人，当然都是男子，女子没有被记载。好，谈完了司祭以后呢，在这个第14节又讲勒位啊，勒位人，那勒位人是怎么在圣殿服务的嘛？好，那这边看起来就比较仔细，有各种不同的工作啊。比如说有守门者啊，在第十八节啊，有守门者啊，然后呢，在这个后面最后面一点点的，然后在这个第26节，守门的是什么？是守门才有长啊，守门长啊，对不对？守圣殿跟厢房和库房，然后呢，29节有照管用具的啊，然后30节有这个配制香料的啊，31节有这个照管烤饼的啊，分工非常细哈。看到那这些人当然可以看，他们就应该就是感觉上呢就不是真正的司祭，勒位家族好像别的人，这好像跟我们前面所读的那个勒位的这个故事有点不太一样，可能这个犹太民族历史在发展里面，他们文化有一些改变。我今天也蛮惊讶，我以前虽然读过，我今天特别是跟大家慢慢仔细练嘛，就是朗读的好处会看得比较仔细啊，就发现这个很有趣的一个分法。好，那当然这边一个最关键的人物是那个佩莱哈斯，第20节，厄勒阿扎的是佩莱哈斯。还记得他的故事吗？佩莱哈斯这边说什么？加一句话，愿天主与他们同在，特别的一个赞美嘛，对不对？我常常开玩笑，我们过去的我们年轻时候的听到总统都要立正一下嘛，对不对？这边是一样。那么我们知道，你看保禄在写圣经的时候，一提到天主都要一定要赞美天主一下，这边是一样的啊。那这个重要人物，好，佩莱哈斯故事记得吗？佩莱哈斯。是他们在离开这个埃及，在这个户籍记里面，有人到了路上，怎么开始要跟别的这个庙妓通奸嘛，对不对？佩莱哈斯一枪两命啊，这个那时候没有一尸五命嘛，一枪就两命嘛，啊，就是这个佩莱哈斯就这样子，这个注意，他说他怎么样，他就是真的为了捍卫了天主，没有顾惜自己的弟兄，反而为了捍卫天主。我们这个故事也算蛮多，其实就跟当初这个。他们在山下啊拜金牛的事件发生时，那勒位人把这一些一直执意要执行外邦宗教礼通杀害的时候呢，那么也说怎么他们是真的怎么样，就是为了天主，甚至于不顾惜自己的弟兄姐妹。我们当然说，今天我们不会鼓励杀人了，不会。但是要回到那个当年的他们的宗教的背景里面去看的话，我们今天的用我们讲的这个俗话就是爱天主在万有之上。我们当然可以爱天主在万有之上，也不必杀兄弟姐妹。不过这边的确是一个，就是那个年代的那个他们的伦理的观哈，跟今天的伦理观就不太一样。不过这还是值得注意，说佩莱哈斯的故事，让我们记得一下。好，那么最后又是一次厄沙乌的，就提起一下。我们这样就把这一个简单的编年记，我觉得最困难的哈，前面九章就读完了。我们就是还好，我们有耐心嘛，慢慢读。有些有趣的小事情，跟大家稍微能够。 我既按照我的可能性能够做点分享，那我们继续就是看到那个真的比较是故事。其实整个编年记最终的目的是集中在大卫跟撒母耳。我们明天开始看到这个，这整个的编年记从第二段，从那个第十章到29章，都是要谈这个大卫关于圣殿所制定的一切理。我们从明天我们继续下去啊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